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贪婪。贪婪，贪婪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我们会评估别人，评价别人说，哎，他就是太贪了。前几天好像又有一个什么贪官被判了死刑，那个就是多少亿的那种的一个贪，包括什么赖小民，我昨天瞟到一眼那个赖小民，好像就是他专门弄了一个什么，他称为什么称，他称那个房子叫，我一下想不起来，就是叫了一个名字，在那个房子里面放了2亿多的现金。他说："我全都用柜子把它装起来，锁在那个地方。我一分钱都没有花，2亿多现金摆在那个地方。好像赖小民也是死刑嘛。所以这种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贪婪。而他贪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听他说了两句，是他觉得那么多的人靠他发财，那么多的人，他跟那么多人交往，那些人都是几十亿、上百亿、几百亿的，身家，他觉得那些人给他一点钱也不算什么，他好像总共贪了17亿多，17亿多那个房子里面，他那个房子取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反正那个房间里面看铁柜子一堆一堆的钱，据说是警察去的时候点钞机都数坏了好几个。因为2亿多的现金摆在那个地方，还有什么美金、人民币一堆一堆的摆在那个房子里面，贪婪，贪婪。但是，对于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讲，那种贪好像是很多时候属于什么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会走到那样子的一个境地，就会走到那样子的一个境地。那贪婪究竟是什么呢？贪婪是说是一种过度追求物质财富也好，权力也好，地位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资源，就过度的。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们也需要钱，但是贪婪是指什么？就是过度的，过度的。我们待会儿还会讲到，其实贪婪是怎，还有一，刚才李老师说的本分。其实也是一个本分，就是神给我的，神给我的，我是否满足？我是否满足于神所给我的？圣经里面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啊，只是有衣有食吗？我不应该再有个车吗？我不应该再有什么这个那个？可以排出来很多很多。如果叫大家写一个，就是说，心愿清单的话，大家可能可以写几米长，对不对？有了这个还想有那个，有了初级产品还想有那个更高级甚至更特级的 plus 的，种种的，我们总是那样子。当然，这个也是人类进步的一方面，但是有没有一个度？有没有一个度？有没有我们应该思想的是，就是说它不应该超过，不应该超过什么？我们今天主题是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种种的，它有没有超过？有没有超过神？有没有超过神？如果我们始终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一切一切的追求都是在神之下的，而且它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向，是我为了神而做的，它就不一样。我先把这个结论抛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没有那个清楚的，没有在那我们追求的一切之上有上帝的话，既没有意义，也容易让我们失脚，也容易让我们失脚，也容易让我们变得就是不断不断不断不断追求，然后最后什么？最后又回到传道书第一章的1、2节这。里面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最后，赖小民他们追求的追到最后是什么？是死刑，是死刑。他追到最后是那样子的一个结局。那我们 我们追求的结局会如何，我们追求的结局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我相信大家慢慢慢慢的就会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就是说，如果没有神本身就没有意义，如果没有神我们也很容易被绊倒，我们很容易陷入到那无尽的漩涡里面，最后发现没有意义，最后发现没有意义。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指引我们。主啊，也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讲话。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开我们的眼，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读到你的话语，也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来向我们解开，成为我们生命的光，照亮我们脚前的路。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谈到金钱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也会谈到贪婪不只是金钱。我们今天会特别的从金钱这个角度去谈，但是贪婪不只局限于金钱，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能权力、地位、可能名誉，那个也是无止境的。只要是无止境的过度的去追求它，我们就要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我们里面的一个贪婪。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要问一个贪婪的人，普遍来讲可能都会回答啊，我不贪啊，我很好啊，我一点都不贪，我其实是很节制的。人如果他真的有那个意识的话，他就不会那么贪了，对不对？他是 无意识当中才会贪。在哥罗西书这个地方特别的提醒我们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常常思念的都是地上的事，那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当中。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他这里说的死是什么？是我们与他解释是说，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问题在于说什么呢？问题在于我们的老我死透了没？很多时候没有死透啊，就像那个圣保罗牧师80多岁的时候，他讲的那篇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那篇，看过那个分享，我以前有分享在我们公众号里面，好像他讲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牧师好像是贾玉明牧师问他说，小弟兄啊，你死透了没有啊？我们如果没有死透的话，就会有那些邪情私欲来影响我们，我们甚至会什么？那个贪婪会攫取我们的心，让我们把我们要追求的这些属世的东西排在了神的前面，排在了神的前面。所以当有人问主耶稣说，我们当守的诫命是什么，我们当守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特别的强调的就是两点。第一点是什么？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对不对？爱神，这个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什么？才是爱人如己。其次爱人如己，他讲的都特别的 有那个次序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也没有讲说你要去其次是去挣钱，其次是要取得名誉，其次是要取得地位，他没有这样子讲。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思想神对我们讲的话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目标就会越来越清晰。而贪婪就是过度的去追求，超过上帝，他当然就成为了偶像。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拜偶像只是到庙里面去，那个才叫拜偶像。不，不，其实我们在我们上10201课程的时候，其实就会谈到什么是拜偶像。那拜偶像是什么？一切超过神的存在都是拜偶像。一切超过神的存在，那个存在有可能就是一个观念。刚才谈到，比如说李老师举到那个叔本华，那如果他的思想成为了你的超过神的存在，那他的思想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一切超过神的存在都是偶像。接下来这样子，这一段经文也特别的提醒我们，贪财它也是拜偶像。在马太福音第6:19-24这个地方，主耶稣他特别的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而马门是什么呢？马门是财力的意思。这个主耶稣在讲这段话，其实是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对财力的追逐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对财力的追逐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这里特别的说到偶像就是这个马，就是财力。而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呢？第一件是地上的财宝它是不稳固的。现在你拿在手上的钱，你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如果你只是存在银行里面的话，它是一个贬值的状态，对不对？今年你存，如果只是存在银行里面的话，你今年那个钱到明年，因为我们普遍来讲这个世界的趋势是通货膨胀的。在那个通货膨胀之下，我们放在那个地方的钱其实就是越来越不值钱。而且还会有什么呢？你看什么这个爆雷那个爆雷，前面几年爆了多少的雷啊，那个爆雷的过程当中多少人的钱财就是一扫空，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那个追逐财力的时候进行错误的投资，错误的这个操作那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亏了多少的钱呢？所以还不要讲说别人来偷，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种种的什么这个操作那个操作，也会让我们发现那个财富它不是稳固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说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从我们理财的方式上面看出来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的钱只是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表示说我们最爱的就是自己。如果我们把钱会越来越多的投在更广的范围里面，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放在教会， 啊，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子，而是说你愿意，你有一个给予的心态，你会给到什么？给到其他有需要的人或者有需要的事情上面，那也是你在积攒财宝在天上，你放在神的国度当中去规划自己的钱财，跟我只是局限于我来规划我的钱财，它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而基于那个不一样的意义，我们在规划钱财，不管是财的进还是出，这个路径里面它其实都有很多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说我的这些指向单单只是指向我，指向我的这个家，还是说我指向的是有没有永恒的意义，有没有永恒的意义。如果它没有永恒的意义，可能是就没有意义，就是那个就叫积攒财宝在哪里的问题，我们要去回答。第三是什么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财力，就是财力。所以我们要很特别，很清晰的要有这个概念。之前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分享，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他们夫妻俩在家里面干什么？干一件事情，我听起来哦就有点很夸张。那个他说他们在家里面养小鬼。为什么要养小鬼呢？因为那个养小鬼可以让他们赚钱，赚很多的钱。我说啊，是，但是我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真情部落格的话，就是那里面有很多见证，说那些养小鬼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说哎，那不管，反正他们那个弟兄反正讲话也很夸张，他说他们赚了很多钱，很容易。第二天我就听有另外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恰恰也是一个养小鬼的。她说她之前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她有个邻居就是一个女性，也是养小鬼。她可以养小鬼，她用什么养小鬼？一方面是要用自己的血。说那个女的从就是120斤左右，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只有70-80斤，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确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很有果效，我打引号的果效。那个果效是什么？财力上面好像就是真的很能够有在财力上面能够很得，我也不能把那个称为祝福，就是很能够挣钱，而且是什么呢？挣那些歪门邪道的钱。那个女的她说她去赌博可以一晚上挣个几十万，就是赢个几十万。很可惜，她说那个女的她跟她认识了几个月之后，那个女的体重从120多斤到70多斤，然后有一天从楼上就一跃而下，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养拜，她拜的那个背后的是什么？看起来得了财力，让他得财力的那个背后是什么？撒旦。那个小鬼的背后又是什么？小鬼只是一个小鬼而已，小鬼的背后是撒旦，是仇敌，是魔鬼。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那个财力，甚至那个这个力还不是力量的力，只是这些的话，弟兄姐妹，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神特别讲的，他为什么把这个财力跟主好像放在一个常常需要二选一的一个位置上面？因为的的确确财力是有着非常巨大的诱惑，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有着非常非常巨大的诱惑。因为好像有了财富就有了一切一样啊，我的家也可以怎么样，我自己又可以怎么样啊，好像。但是如果我们把财力放在了最优的一个位置上面，而且没有二选一哦， 没有没有可以兼而得之的哟，只能二选一。你说你选择要拜我们的主，还是要拜偶像，还是要拜撒旦？这关乎我们自己生命的未来，我们生命的方向究竟会如何？究竟会如何？另外一点是什么呢？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这个地方说到什么？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然后这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们在这里要很清楚的说，拥有钱财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要很客观的看待钱本身。钱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我们看待钱财的心态，我们追逐钱财的心态，这个恰恰是我们要去好好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要无止境的、不断的、用尽各样手段的去追逐，还是说我是要在主里面，我要按着本分啊，我们又提到那个本分，按照主放在我们里面的，让我们去追逐。主说我们爱谁就必顺从谁，我们如果爱神的话，就一定会是什么，会去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如果只是爱钱的话，我们要遵守的是谁的命令？钱财的命令，钱财背后的力量的命令。谁掌控那个钱财，我们要去得着那个钱财，那背后究竟是谁？也究竟是谁？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我再回到我们最开始就讲到的那句话，我们有没有很清楚的指向上帝？有没有很清楚的指向上帝？如果没有的话，那贪财所带出来的就是各样的恶念恶行，各样的恶念恶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面，其实这种行为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屡见不鲜，对不对？各样的匪夷所思的，为了追逐钱财，导致我们随便，你从空气来讲，空气的污染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水的污染来讲，水的污染又是怎么来的？食品各样有毒有害的那些食物是怎么来的？那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什么？都不外乎一个字，贪。都不外乎一个字，贪。我们仔细的去想，那些恶事的背后都有着什么？都有着贪这个字。如果他只是赚他本该赚的钱，他会不会做那样子的事情？当然不会。我以前去巴南教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她也是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姊妹，她跟我讲，她说：“哎，弟兄，我卖菜。”他自己常常要自己种的菜会到那个街上去卖。他说我卖菜每次都卖得非常快。我说为什么卖得非常快？他说第一，我的菜好，我从来不会乱弄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我的菜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特别水灵，特别好像看起来很那个，长得很吸引人的眼目，但是我的菜好。他第二呢， 我从来不耍秤，他说我从来不耍秤，我总是给别人多一些。他说然后就是这样子，我每次我卖菜的时候我卖的最快，我只要一拿去很快就别人就来把我的菜都买光了。他说所以我早上就去卖菜，卖完菜以后我回到家里面我就抄圣经，因为那个姐妹她以前不认识字，说我就抄圣经，她从抄圣经抄到什么，抄到可以读完整本圣经的程度。她就是这样子，她说我每天要抄几个小时的圣经。她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字的。她为什么能够卖得快？不贪，总是把最好的给别人。别人都知道她以后他的菜就卖得最快。而那些贪的人呢，贪的人他觉得说啊，我今天我哪怕我贪一点点，那我就得利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我们身边的很多的餐馆，对不对？大家可能都有这样子一个印象，就开始的时候开那个餐馆开业的时候啊，生意很好，味道很好，用的材料也很新鲜，慢慢的看到他门前冷落车马稀，为什么？越做越差，用的食材，用的什么，斤斤计较，算账的时候总是巴不得给你多算一点，他生意当然就越来越差，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店的关门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做着做着，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贪，就总是觉得不够，总是觉得不够，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眼目所见的，我们耳朵所听到的，在这个世上这种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日光之下无新事，这种恶事也是没有新事，那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贪财。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面，因为没有，很普遍来讲都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没有觉得说可以约束自己的，那在行为上面真的就是更加变本加厉，更肆无忌惮，做各样的事情都是不管，做了再说。哥罗西书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贪婪与拜偶像一样，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那样子的状态，有过那样子的行为，有过那样子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从里面去思想说，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已经汰换一新，就淘汰的汰换一新，已经把过去真的不断的，可能我们手里面常常要拿一个钉锤把自己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不要再让那个贪婪来控制我，不要让那个贪婪再来掌控我，而是先要定睛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身上，去思想每一件事情它背后对于神、对于神的国、对于我们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来讲有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们也就会听到有弟兄姐妹会分享说，我觉得做事情、做事也好啊，做工作也好，好像没有意义，已经丧失了那个意义感、价值感。好像我们说，哎，我们那样子单纯的一句话说，把我们的所做的一切都连于神，也看不到它背后的意义。我其实很想提醒一点是什么呢？很想提醒一点，就是说真的要求主来扩张我们的眼界，扩张我们的眼目，可不可以看的就是说 更深的进到神的心意当中去看待这样的事情。而我们常常如果说对于跟金钱也好，跟其他的我们要贪图的一些事情也好，如果我们不能够很正确的去对待的话，真的也很容易让我们自己走到一个很糟糕的境地。我不知道大家脑子里面有没有那个印象，你如果读过圣经当然就有那个印象，就是那个少年官，那个很有钱的少年官去问主耶稣的时候说，我当做什么事，我当做什么事可以进天国。当然他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问错了，对不对？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问错了。为什么错了？因为进天国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事情可以进，这个问题本身错了。但是主耶稣挑战他说，那你守诫命了吗？这个人，我都守了，我都守了，十一奉献这些我都已经，我超过十一奉献了，各样的诫命我都守得很好。然后主耶稣挑战他说，那你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这个少年官的反应是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本来想的是什么？我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我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但是结果上帝主耶稣挑战他的是什么？叫他把他所有的家产全都变卖了。当然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答案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靠着做什么进入神的国，乃是因着什么？因着那唯一的道路是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国，不是靠着做什么。因为我们的就不是靠行为，我们得救是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因着信。但我们其实常常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总是会很容易像那个少年官一样，要么就是想兼而得之，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贪婪，本身就是一种贪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总是认为说我可以靠着行为得到点什么，靠着行为。我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说要在什么样的呼召、什么样的使命、什么样的意义当中去做，要稍微把它转一下来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我们做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成为虚空。但是当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连于神的时候，他就不同，他就不同。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要想要问弟兄姐妹，就是是什么呢？是金钱拥有你，还是你拥有金钱？是金钱拥有你，还是你拥有金钱？在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十一节这里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恶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金钱本身没有好坏，没有好坏，但是我们拥有金钱之后我们怎么用。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读到的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很有钱，对不对？都很有钱。亚伯拉罕是不是很有钱？亚伯 伯拉罕很有钱，约伯是不是很有钱？约伯是很有钱的。所罗门是不是很有钱？啊，所有的荣华富贵他都享受过，他都享受过，非常非常有钱。但是这个背后也都有一个我们要去观察的，就是他的这些钱财他都拿来要干什么，都拿来要干什么。如果还是指向自己就会出问题，如果指向神就会好。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得吗？他们要做会幕，要建会幕。那个建会幕都是什么？都是怎么建起来的？是大家全都奉献，全都奉献，奉献了很多很多各样的很高价值的东西，最后建成那个会幕，建成那个会幕。所以我们得着很多很多的钱财，但是如果那个钱财反过来控制了我们，那我们就成为了钱财的奴仆，而不是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是听从神去支配，去管理那些钱财，他所带出来的意义就完全的不同。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这里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所有的行为究竟听命的是谁？是金钱拥有了我们，然后金钱命令我们做，以及金钱背后的那个声音命令我们做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得着更多的金钱，还是我们听从神去管理那些金钱？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好好的去思想的一件事情。神会兴起一些人，让他们就是成为非常非常富有，非常非常富有的人。那这些拥有金钱的人，怎么样去对付，怎么样去面对罪和软弱？那就是这个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激起了我们的贪心，还是激起了我们爱神的心？如果没有清楚的好好的在主里面去思想的那个意义，那个价值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因为这些反而让我们陷在罪里面，因为得着了金钱反而让我们陷入在金钱里面，反而让我们成为了金钱的奴仆，反而让我们更加的不择手段，要去试图要去得着更多的金钱。我们说是金钱，当然也包含到其他种种的，可能是你的名利，可能是地位，可能是其他各样的东西，让我们无止境的深陷其中。甚至就是你刷手机，手机是你的奴仆，还是你是手机的奴仆？我们不要觉得刷手机好像不跟贪婪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贪婪里面贪图里面的什么？贪图里面的信息、资讯，也会我们成为了资讯的奴仆。我们觉得那个有一本书，那个书名就叫什么？贪婪的多巴胺，因为对于多巴胺的刺激是不断的需要更大更大的刺激，要不然你就没有那个快感，那个刺激的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要不然你就享受，你就得不着那个愉悦感。所以你刷手机也需要什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代价，你才有刷手机的愉悦感。但是你当你深陷其中的时候，你就成了手机的奴仆，你就成了那个 app 的奴仆。你可能不管你刷抖音也好，还是刷什么小红书也好，还是刷其他的什么 哎，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不要贪婪，不要现在陷入其中。最后我们要思想，最后我们要思想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神国的原则。神国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我们其实刚才也已经提到了。神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钱财都是神，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是神的，我们自己都是神的，不，更不要讲我们自己，我们手中的钱财。当然，神不是强迫我们。诗篇二十四篇第一章，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不只是我们是属于神的，连这山川万物都是属神。哈该书里面也说到，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讲，钱财本身它是属神的。其次是什么？我们得着的钱财是神所给我们的，是神所给我们的。那神给了我们，我们又就当去思想这件事情，说我怎么样去面对神，我怎么样去做在神的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话，那我们其实挣再多的钱，最后也就不过得出刚才李丽老师也特别跟我们讲的那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看不到意义，它没有价值，因为它的我们放的地方不对。我们是要积攒财宝在我们的那个保险柜里面，我们的银行账户里面，还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天上。神国的原则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两点是说，第一，所有的都是属神的；第二是，我们所有的是神给我们的；第三是什么？第三是，服侍神和服侍马门只能选一个，不可能兼而有之。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没得选，其实是没得选，我们只能选择神。也就是说，神的位置一定是要超越其他所有的存在。所以再一次的又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不可能既想既要又要，不可能既要又要，因为这两者是相斥，是相斥的。我们不能够去拜那看起来能够，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拜小鬼，拜小鬼好像也可以得着财力，也可以得着，但是付上的是什么代价？付上的是生命的代价。看起来眼前得了好处，但是结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惨。当然我们看到的例子不只是那个姐妹跟我讲的，她亲眼目睹的那个人那样子的结局。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听那个真情部落格里面，好多好多的见证都是类似的见证，都是类似的见证。那个标杆不是在神那里的话，标杆不是在神那里的话，真的弟兄姐妹，我再说，标杆不在神那里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标杆不在神那里，我们就很容易进到贪婪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警醒，随时要去警醒一点，就是说我做这一切在神的眼中有没有价值，我做这一切在神的眼中是不是当做的。唯有如此去思想去判断，我们才不至于进到那个贪婪的境地当中。 我们也才可以对于有意有时就当知足这句话甘之如饴，不再去那么纠结说，哎，我没有挣到那么多的钱，我的将来怎么办。神在讲了这个话之后就说了什么，神在讲了这个话之后他就讲了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这些事情，我们也更要把眼光放在什么，放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都加给我们了，就都加给我们了。阿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主。
界圣洁，舍己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舍己归于你，生命万心归拜，还要敬拜我主。
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切慕你，主啊，我们的心寻求你，主啊，我们单单的切慕你，单单的寻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不管是金钱还是地位还是家还是爱，各样的恩典，主啊，你都给我们。主啊，谢谢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左右，不再被这个世界所牵绊，乃是可以淡淡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心关注在永恒的价值上面。主啊，求你来改变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知道唯有你对我们的生命才是有真正的价值，才是有永恒的价值。主啊，也求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主啊，让我们真的转移我们的眼目，也转移我们的心，不再在这个世上，乃是在你的里面，乃是在你的国度里面。主啊，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管在财力上面，在其他这样属世的各样的利益面前，主啊，你给我们，我们就得着；你给我们，我们也要用在你所喜悦的地方，主啊，而不是说单单的只为我们自己来追求，主啊，乃是注重在神你国度的价值当中，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意义？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要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得着主的恩典，要思想主的恩典，要回馈主的恩典。虽然主并不求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主。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可以活出生命全然属于基督的生命来。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也是为基督而活着。谢谢我们的主，愿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把荣耀掌声给我们的神。